好，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最近呢提出要调整国企高管偏高过高收入，根除他们的职务消费。随即呢，各主要省市纷纷出台相关的改革方案，部分国企尤其是金融等领域的高管可能面临减薪一半。一些学者呢，甚至在官媒上倡议对国企高管实施准公务员工资体制。在中国经济领域国进民退的大趋势之下，中共提出国企高管减薪，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呢，还是为了平息民怨呢？为国企高管减薪，能不能减少他们的灰色收入，或者会导致更多的贪腐呢？国企高管的收入应不应当同企业的效益挂钩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请中国问题专家来分析。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他们两位。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谈到这个国企，我们知道最近红二代的代表人物孔凡，他是中信的前负责人，中信当然也是中国非常大的国企之一，他就谈到现在中国国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那么国进民退不仅应该继续而且应该扩大下去。您怎么看待中国目前经济领域国进民退，中国的一些重要的经济命脉都把握在所谓的权贵资本手中这个话题？
我也注意到就是孔丹的这个表达的这个意见。当然现在我们看呢，就是中国的这些央企啊国企啊，他们的掌门人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这个红二代或者太子党。那么这个呢，实际上他们也是一个利益集团，但是呢，他们比较占据的领域还是相对来讲是一些比较传统的这个门类，比如说这个资源类的，或者是这个能源类的，然后还有呢像这种金融，这一类金融投资这一类的。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像官二代啊，所谓的这个。就是前两任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家族呢，他们的这个涉足的领域有一些是在新兴产业的，比如说像在电商啊或者是通讯啊这些产业。所以我想现在这个可能在这个体制内部可能正要面临一个这个财富或者是资源财富的一个再分配，一个重新洗牌，所以呢，各方面的利益的代表人物都想为自己的这个代表的这方面，他们来争取更多的利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可能就有了孔丹这样的发言。我个人呢是对这个习近平先生上台以后会做哪些事，我在他刚刚上台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预测。我也是发表过的，我讲过，我说可能会这个缩小既得利益集团的范围，也就是说那个既得利益集团可能中间有一部分人会下车，那么或者是减少他们的收益也包括在内，总之要缩小这部分的这个成本。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会这个出现就是以民生换民主的方式来这个推行他的新的这套政治方针。那么这个中间呢可能就需要让出一部分利益来分配给民间，因为本来这些央企国企他们所占据的这些资源，他们这些资产应该是全民所有，但是呢全民是全体老百姓并没有因此有分红，这个改革的红利实际上这个分配是非常不公的。我们看这个国企的掌门人，他不管这国企是亏是赚，他们的年薪都是非常高的，比如这个到百万甚至200万也有，甚至更高可能也有，还有当然还有灰色收入。 所以这一块来讲，现在我觉得可能面临洗牌了，就是也可能以后没那么多了。还有一个呢，这个以后的掌门人也会有变化，因为这样的薪水让很多人觉得不过瘾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也许这个反腐败运动以后，大家觉得这个阶段不适合做生意了。为什么呢？这个风声太紧，所以呢，这个会有一个换洗牌的这个局面出现。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这个和平先生，那么刚才我们正在谈到的就是说呢，中国的其实几大这个基板块，像是电力、能源、金融等等，是由众所周知的几大家族他们瓜分了。那么从现在这个目前情况来看呢，不管习近平他说要给这些高管他们的这个薪资给他降下来的话，不管是他出于意识形态呢，还是出于平息民怨这个目的，我们先不论。那么是不是说国企这个形式呢，本身就是使得这个权贵垄断的这些现象它的这个根源所在？那么中共有没有可能，比方说为了平息民怨的话呢，打破国企这样一个形态呢？
首先要澄清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中国是没有国有企业的，中国的企业是党有的，是党说了算啊。中国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说你无论这个这个企业的薪水都高都是由党的一个所谓的秘密会议来通过一个决定。它高的时候有高的理由说了这个要有这个所谓的这些这个党有企业呢能够有国际竞争力引进国际人才，让这些党有企业呢在国际的这个市场里面呢也是这个有这个可以呢参与竞争所以它有它的理由。而且呢说呢还有一个党内的没有公开的一个理由，就是说一个说呢让未来的这个中国的各个层面的领导人从这个所谓的国有企业里面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工作，渐熟悉经验，渐熟悉国际的这个市场环境，同时呢使他们得到非常高的收入。这样的话他们就担任省委书记的时候，担任省长的时候或者担任部长的时候呢，他们不会呢再去贪污腐化，所谓的这个隐性的一个高薪养廉。我一开始就跟他们讲了，我说这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因为我认识的很多中共的高级官员，尤其是比较老一代的这个省委书记、省长或者是部长，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人民币。为什么不认识人民币呢？因为他们从来就不需要使用薪水，不使用这个钱。那么新的一代这个所谓的国企的这个老板，所谓的中国领导人，这等薪水对他们是没有价值的，没有意义。无论是几十万还是几百万根本不可能呢从根本上去因为高薪而去养廉。恰恰相反，在现有的这种体制之下，高薪只能培养他们更高的贪婪，更多的贪婪高薪只会呢这个养贪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无论是薪水是100万还是5万，没有价值和意义，因为他这个企业是由共产党控制的，而这些企业他权力是不被这个监督和这个透明的，没有透明度的，没有被监督的，所以这个都没有意义。他所能够这个腐败的这个，我们看看中国政治局常委这些家族，他们是100万吗？他们是1000万吗？现在他们谈几个亿，他们都觉得那是一个小数字。所以这种薪水，什么70%、90%，你哪怕是他不拿薪水，他也没问题啊，对不对？毛泽东时期的贪污腐化，那些人都是说，现在动不动就讲毛泽东时候的这个很廉洁，那些干部廉洁吗？那些干部所享受的待遇和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老百姓能够比吗？在那一等经济情况之下，难道不是腐败吗？毛泽东的红烧肉难道不是腐败吗？老百姓连粥都喝不上然后一个中共的一个最高领导人是在吃吃红烧肉，你说算不算腐败？他难道要吃鲍鱼才是腐败吗？不是这样的。中共的腐败从一开始我就反复讲了，从江西时期就是一个彻底腐败的一个政党到现在为止，只是更加张狂，只是数字更加巨大。如果这个企业不改变它真正的这个性质，不真正属于这个国有，我觉得这种政治性的调整不但是没有意义，而且为下一步的国有企业的经 际上的审视啊，提供一个推卸的理由。现在整个官场，习近平的整个官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最大的特点是大家不干活。为什么不干活呢？就是因为没减少了一些贪污腐化的机会。所以国有企业如果让他的领导人没有贪污的机会，没有腐败的机会，那另外一个结果就出现了，企业的亏损，企业的利润的下降啊。所以有人就说，我宁愿要一个贪污腐化的官员啊，他能够把经济搞上去，也不要一个矛盾的官员让我们更穷，就是这个道理。这是矛盾的，这是就是我们跟上一节讨论的是一样的，它是非常矛盾，是不可能走出来的啊。所以从长远来讲，这种政策调整根本不值得赞扬啊，不值得这个提倡。
好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国企高管是不是应该减薪，另外中国经济领域的国进民退是不是应该继续下去。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云南的周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这个中国的这个国企央企啊，其实是世界上效率最低的这个企业，人家赚钱了到他这儿来变得亏损了，人家赚大钱了到他这儿来赚小钱，所以简直没办法。然后呢，其实这个国企央企呢就是党产，跟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的，他们的这个干部呢都是这个所谓的任命制，根本没有权利拿那么高的薪水。但是呢，老百姓也没办法，他们拿多少呢？确实也老百姓也没办法。我就说这一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接下来请上海的熊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熊先生，您好。
啊，我是这样讲的，这个《美国之音》啊，我礼拜一和礼拜五，我这个两个节目这两天非听不可。
嗯。
因为和平先生、张立文先生他们这个分析说到我的心里去。我要补充几点，现在的国企高管呢，基本上都是有背景的太子党、红二代，难道他们有天大的本事，三头六臂、铁打的金刚？并不是，他们依仗权力，他们往往是纨绔子弟，没什么真才实学。为什么这些高级管理人才，我们老百姓上就不可能产生呢？就说明这个制度非常腐败。我就讲这个几点啊。
好，谢谢上海的熊先生。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云南的周先生他指出了一个非常所以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所谓的国企现在实际上成为了党产，就是由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官员以及他们的子女所掌握。那么您是一位历史学家，当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个国企从朱镕基那个时代抓大放小，最后逐渐成为共产党官员所控制的这些资产，您认为这对中国历史来讲是一个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今后怎么样扭转这种局面？
其实我们看这套东西，我们就会很自然地联想起比如《红楼梦》里的四大家族。那么当然其实隔了若干朝代了，但是其实这套路数还是一样的，无非就是利用这个官场的权势来这个做来致富。那么这一套东西来说，其实和封建时代的世袭没有什么太多的两样。当然这个我们看就是以《红楼梦》来讲，它一个大观园里它有各个层面各个层级的腐败，每个这个层级都从他自己的掌管的这个地方能找到一些腐败的路数。那么当然其实这个刚才这位那位先生也讲到这个红二代这个遍布国企这个问题，这其实就是一种世袭制。那么这种世袭制呢，我有一次这个有一位这个也是很有名的朋友，他就跟我讲，他说其实你看，他说这个太子们，他说他们的本事也就是要么做官要么就做这个官商，除了这两个，他说你看见出来一个大科学家了吗？ 出来个大文学家了吗？出来什么这个大艺术家了吗？都没有。实际上就是他总体的意思，他讲的就是这些人比较平庸，他们就是凭着自己的血缘，然后获得了这些利益。
艾薇薇算不算一个？算不算个例外？对不起，打断你一下。
你说怎么着？
我说艾薇薇算不算个例外？他算不算一个艺术家？
哪一位？
艾薇薇。
那这个不同。艾薇薇的情况，实际上他的父亲是一位诗人。那么这种抱着理想主义去参加革命的人，当年在这个革命队伍里也有不少，但是实际上他们在这个农民起义的队伍里一直是另类。所以这个艾青先生被整肃其实也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不认为，我从我内心并没有把这个艾薇薇划入什么红二代，我想他自己也未必这么看自己。
好，谢谢张先生。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正在讨论的话题呢，是中共是不是应该通过给这个国企的高管减薪来改变这个国进民退部分的改变。接下来一位的观众朋友呢，是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喂，
请讲。
你好，是我吗？
是。
我想就国企高薪的问题呢，谈一下我的观点。
好。
其实国企的高薪呢，这个之后呢是有很长时间了吧，可以说是久违诟病的事情。他们的高薪之后最高的时候，当时在三大国有行里头最高的高薪他们都拿到4200多万。马明哲呢，就是中国平安保险，他是6500万年薪。可能是平安保险吧，他这个股份合成当中有一些外资成分，这个另当别论。但是就像国有的三大行还有其他的国有企业的高管，他们的这种高薪，咱们简单算一个账，就是前些日子在中央电视台的他们这些个员工的年薪大约20-30万吧。那么这些就他们这些个之后，就是每年的他们的工资哈，得是不吃不喝干200年才能相当于一个国企的高管的这个年薪。他们这种高薪高的已经是离谱了。这一次中央的话呢，对高管的年薪进行治理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再不进行治理，那么的话我们国有资产运营所获得的收益都将被他们瓜分掉。我的认为哈，他们之后这种无限制的高薪就是在瓜分国有资产和国有资产运营的收益。行，我就谈到这里。
好，谢谢吉林李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四川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周先生您在线上吗？
哎，我在。
请讲。
那个我觉得这个国企的那个调薪啊，我感觉都是一个权宜之计，知道吗？因为这个你不可能让共产党放弃他这个垄断资源，好，你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意义都不大，知道吗？因为体制不破的话，这一切的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说白了就这么简单啊。
好，谢谢四川的周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和平来回应一下，那么刚才四川周先生讲这个是权宜之计，那么前面一位呢讲到这个高薪呢是高的离谱的，举了例子，这个4000多万年薪，就像您说的这些数字呢，对这些高管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他们连人民币都不需要去认识。那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共产党他为了要这个平息民怨的话呢，他能够做出多大的让步呢？他愿意做出多大让步？
我觉得他不是让步，这是讨好这个民意啊，就是换取民意的某一些对他的支持的一个非常低级的一种做法啊。即使是国有所谓的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首先是个产品的问题，然后它是个监督和执行的问题。你产权都不清楚，那你讨论什么这个薪水高或低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我也可以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你现在这种家族，你现在这些高管们啊，所谓的高员们，你的拉到了4000万、3000万、2000万，要不要吐出来啊？如果你不吐出来，那你的钱已经要捞得足够了，对吧？你的家族已经有10亿了，然后你在这个时候就打一些苍蝇，调整这些政策，还有什么意义呢？无非不过是说啊，我暴富了，我不让别人暴富，对吧？如果你认 部就是个错误的政策，那就应该纠正了。那你就应该把那些当年国有企业的老板们，啊，那些高管们所拉的这个高的薪水退出来。那你不退出来，你就等于说，哎，我已经捞够了，我要你们继任者啊，不能捞。那我去问你一下，那继任者他会干活吗？他不会干活的嘛。所以前面讲了，习近平这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为什么走不通？因为你是用贪官来打这个贪官。什么叫贪？不仅仅是你在经济上贪，是你权力的贪婪啊。你这个权力还是一党独裁，你就是最大的贪污犯啊，你就是最大的这个国家利益的一个垄断的一个控制者。哎，用这样一等控制者去打几个搞乱搞女人的人，打搞几个贪污了几个金钱的人，没什么多大意义，不但没有意义，而且是和国家带来更大的这个灾难，更多的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邓小平是有很多问题，邓小平是中国，他不会一方站在中共的角度讲，他是个改革的总设计师；站在我们的角度讲，他是个腐败的总设计师。但是呢，他毕竟比毛泽东那等完全的移情二白，完全的不给老百姓任何生存空间和任何争议的这个独裁者还是有所差别的啊。但是呢，从长期来讲，这两个人都不是没使中共走出这个漩涡，更没有使中国老百姓走向漩涡，更没有使中国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一个政体。这就是刚才那个任浪先生讲的啊，这些东西所谓的政策调整都是权宜之计，今天他有他的理由，明天他调整又有他的理由，没有意义。因为在本质来讲，他都是他的还想主演，都是他自己在玩家家，跟老百姓没有关系，跟舆论没有关系，跟司法没有关系，一切都是他的党的事情。所以我前面一开始就讲了，中国在本质上没有国有企业啊，国家就是党有的，那就是啊，授予这个党企，而不授予国企。那这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他今天薪水高一点和明天高一点有什么意义呢？
好，我们最后还有差不多两分钟的时间。张立凡先生，经济学家何青莲最近给《每个军医》写了一篇博文，他在谈到国企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世纪之交以后，国企改革进入高潮期，凡是在国企任职的红二代以及高层官僚通过代理持股的方式合法的拥有大量国企的股份，成为红色资本家阶层，权贵资本主义成为俯生于国家资本主义这张皮上的毛。也就是说，这就是现在中国一切腐败的根源，因为权贵阶级、权贵资本腐在国家资本的这张皮之上。那么您认为习近平如果谈反腐的话，他有能力、有意愿做出这种根本性的改变吗？
这个就会影响到他的权力基础，所以我觉得现在实际上，国企现在降薪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对于那些家族来讲，他们已经是这个很多企业的大股东了，或者是至少是持股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有很多人可能他们无需留恋这个所谓的这个国企高管的这种位置，因为那个100万、200万或者甚至再多一些的年薪对他们来说不是一回事了，不当一回事了。现在整个国家那都是党国，那么只要这个党在，这个大家这个我从红二代来讲，大家都有这个都有血筹可以继续享用，这个才是根本的。就是从这个中共的政权来讲，其实我以前也一直讲过，我说其实这个创业的这些大股东们和他们的后代们，他们是要世世代代享受血筹的，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公司。在这个最大的公司，现在如果说下面的这些个国有企业换换掌门人，那就是换换打工的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因为这个权贵资本的这个资本的原始积累已经完成了，所以他们完全可以不去做这个国企的这个管理层这样的工作，他们完全可以安心去做老板。
好，
谢谢。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我们时事大家节目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新媒体政策以及央视游街等。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